《兰亭序杀局》第一部《玄甲卫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，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第七章，劫杀。萧君墨一行自洛州启程，三天走了300多里，进入了陕州地界。陕州东距萧山，西接潼关，北临黄河，扼东西交通之要冲，锁南北津渡之咽喉，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。陕州治所陕县，位于瑶山的群岭环抱之中，古来亦有据关河之肘腋，扼四方之金要的说法，地势极为险峻。这一天黄昏时分，萧君墨一行抵达陕县城南的甘棠驿，此处四面环山，一条驿道在崇山峻岭间蜿蜒穿过，甘棠驿便位于道旁的山坳之中。萧君墨一到驿站门口，观察了一下周遭地势，便忍不住笑道：“怪不得叫陕县，果然名副其实啊。”他们一个多月前从长安过来时，一队飞骑风驰电掣，只用了3天就到了洛州，几乎完全未曾在意沿途州县的山川地形。这次返程为了照顾辩才，也出于安全考虑，让他乘了马车，速度大大减慢。不过萧君墨也正好借此机会饱览大唐的壮丽山河。旁边的罗彪不解，问他方才所言何意。萧俊默道：“陕者爱也，险要难行，山势四围之意，所以名之陕州陕县。”罗彪闻言，这才仔细查看了一下周围环境，只见驿站四周绝崖壁立，松柏森然，不觉便有一股寒意从脊背窜了上来。要是有人想打咱们的主意，此处倒是个动手的好地方。萧君墨轻描淡写地说着，策马向驿站大门走去。罗彪一听，右手忽然下意识地按在了腰间的刀柄上。
现在不必紧张，不过今晚睡觉最好睁着一只眼。
萧君墨已经进了驿站，却头也不回地扔过来这句话。罗彪尴尬地松开了手，心里一阵嘀咕：
奇怪了，你脑后又没长眼，怎么知道我紧张？
甘棠驿规模不小，是一个四方形的大院落，大门在南边，进门左手是两座硬山顶的房屋，为驿卒寝室，右手也是两间屋，一座是驿丞的直房间寝室，另一座是饭堂。驿站的东西两面各有一座悬山顶的普通客房，北面则有一座重檐歇山的双层建筑，为驿站上方。北楼西侧是一排马厩，马厩旁边还有一扇紧闭的小门。驿丞姓刘，50开外，老成干练，一看到萧君墨等人的装束便知他们的身份，当即开了北楼二楼的3个单间，萧君墨、辩才、罗彪一人一间，另外开了1楼的5间4人房，刚好让萧君墨的20名手下都住了进去。刘义成安排众人入住的时候，没有人注意到一个马夫模样的人正在庭院里认真地擦洗一匹马，他一直假装低头忙活，目光却不时瞟向萧君墨等人，直到看清萧君墨、辩才等人各自入住的房间，才提起水桶牵着马儿离开。马夫离开的时候，下意识地望了南面山崖一眼。此刻南面山崖上有一群黑衣人正躲藏在山林间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驿站内的一举一动。而与此同时，北面山崖上也有一群黑衣人正居高临下地俯瞰着整座驿站。两群神秘人虽然都身穿黑衣，面遮黑布，但稍有些不同的是，南边的黑衣人是头裹黑巾，北边的黑衣人则罩着黑色斗篷。正如驿站中的人不知道这两波黑衣人的存在一样， 两拨黑衣人彼此也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。而让庭院中那个马夫完全没料到的是，他刚才的诡异举动其实也早已被萧君墨尽收眼底。天色擦黑之际，众人在饭堂用餐，一个下巴尖尖的精瘦狱卒非常殷勤，一直在旁边嘘寒问暖，还张罗着给众人夹菜。萧君墨不免多看了他几眼。自从离开洛州，卞才这一路上变成了哑巴，几乎没说过话。萧君墨主动坐到卞才身边，不时找话跟他说，可卞才却始终埋头喝粥，一言不发。萧君墨只好笑笑作罢。一旁的罗彪却看不过眼，嗡声嗡气道：“
喂，和尚，我们将军问你话呢，干嘛装聋作哑？”
卞才喝光了碗里的最后一点粥，才抬头看着罗彪：“
君爷，读过《论语》吗？”
罗彪一怔：“
少跟我在这卖弄，我是问你怎么不回将军的话。”
子曰：“食不语，寝不言，君爷难道没听说过？”
卞才慢条斯理道：“
何况你还叫我一声和尚，出家人戒律更严，吃饭不说话是本分。”
玄甲卫中很多人是凭武艺入职，没读过《论语》的粗人不在少数，罗彪便是其中之一。此刻被卞才揭了短，不禁脸色涨红，怒道：“
那你现在吃完了，可以言语了吧？”“
抱歉，一路车马颠簸，在下累了，想去安寝。”
卞才淡淡道：“
所以也不能言语。”
说完便径直走出了饭堂，四名玄甲卫立刻起身跟了出去。这是萧君墨的安排，这四人必须时刻不离卞才左右。罗彪被说得哑口无言，勃然大怒，起身要追。一旁的萧君墨早已忍不住笑，一把按住他：“
哎呦，兄弟，稍安勿躁，人家是出家人，自然该守规矩，咱不能破了人家的戒律，不是？”“哦，他连老婆孩子都有了，还不算破戒？”
罗彪怒意未消：“
老婆未必是真娶，女儿肯定非亲生。”
萧君墨望着卞才离去的背影道：“
再说了，这是人家的私事，咱们最好不要乱嚼舌头。”
罗彪扭头看着他，忽然促狭地笑笑：“
既然是私事，将军如何得知啊？”“
直觉而已。”
萧君墨说着，看见罗彪一脸坏笑，便拍了他脑袋一下：“
哎，收起你邪恶的笑容吧。”
罗彪挠了挠头：“
乖乖，跟一个婆娘同床共寝16年，居然不是真娶，这得修炼到什么境界？这还算人吗？”
萧君墨感觉这话题再扯下去就不雅了，便笑笑不语。刚想离开饭堂，忽然察觉后面有什么动静，立刻回身冲到东面的窗边，猛然把窗户推开，探出头去。外面一片漆黑，不见任何异样，只有山风呼啸来去，把一大片灌木丛吹得沙沙作响。罗彪跑了过来：“
将军，听见什么了？”
萧君墨凝视着窗外的黑暗，沉吟不语。刚一出饭堂，才走了几步，萧君墨抬头一瞥，就发现北楼二楼的走廊有个身影闪了一下。等他快步冲到庭院中时，那个身影已经消失了。方才身影所在的位置正是萧君墨的房间门口。萧君墨缓步走上二楼，来到自己的房间，打开门后并未马上进去，而是扫视了房内一圈，确定无异后才抬腿走了进去。刚踏出两步，萧君墨就感觉踩到了什么东西，低头一看，是一张折成四方形的纸条。很显然，这是刚才那个神秘身影从门缝里塞进来的。萧君墨凑近灯烛，展开纸条：“
消息已泄，卞才危险，千万当心，早做防范。”
萧君墨蹙眉思索，纸条用的是最为常见的黄麻纸， 这是一种以苎麻、布头、魄铝为主原料生产的纸张，成本低廉，价格比宣纸、英皇纸等名贵纸张便宜许多。此外，这并不是一张完整的纸，而只有半张，切口清晰齐整，应该是用裁纸刀裁的。萧君墨又扫了一眼字迹，发现落笔虽显匆忙，但字体干练有力，说明此人经常写字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16个字都有一种不太自然的倾斜。是谁写了这张纸条？他又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？既然是好意提醒，证明此人是有非敌，那为何又要鬼鬼祟祟呢？《兰亭序》杀局第一部《玄甲卫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，月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